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零四点一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今天回到了台北地检游兴化检察官时间啊，会讲到了，其实我们常在讲到了这个发生车祸的时候，有时候呢遇到了怎么办呢？遇到就去面对它，然后该怎么样去处理哦？那如果说造成了人员伤亡的时候，要有一些切记的这个事项，一定要记下来哦。千万我们常在讲说，千万不要慌，可是问题是，当我们真的碰到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慌。那么当然这个时候会慌的同时，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后续？还有就是说，如果知道说明明对方的过失比自己大，然后自己还被认定说是一个过失伤害的话，那是不是如何自己自清？还有哪一些行为会变成是肇事责任加重或者是减轻的部分？好，这个也是来提供给大家哦，让大家比较清楚的部分，也不会说哦很烦恼啊，该怎么办啊，该怎么去处理啊，不要烦恼，我们会慢慢一个一个呢，待会让检察官来告诉你该如何去处理他，遇到他，碰到他，面对他，解决他咯。好，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那么先回到了法务部矫正署的部分，法务部矫正署周辉黄提出了这个四项的业务重点跟一个新的方向，那么包含了诈欺犯罪这个不宽恕、毒品处遇再进化，还有精神医疗扩量能，还有就是高龄收容人的一个多家照顾跟矫正机关的科技安全网络建构计划。那么法务部部长蔡清祥以及矫正署署长呢，还有我们的同仁都希望说能够协助如何去推动这些疫后的一个振兴方案，那包含了这个专业化的处遇，还有强化这个科技化的管理跟落实所谓的贯穿式的司法保护。那新任的矫正署长周辉煌也特别说明了这个工作的重点哦。刚刚讲到这几点包含了毒品犯的一个处遇方面，他就讲到了由于这个吸毒犯也是一种病患，没有任何一种戒毒模式适用所有的人，所以呢必须用多元化的方式，会连结譬如说更生保护保护，然后以及卫福部、劳动部，还有将多元处遇的一个延伸到社区的部分。好，那尤其呢出狱的后这个半年到一年这个再犯率是最高，那么社区处遇呢衔接一定要做好。那么在诈欺罪犯部分那么也特别将这个犯罪人赔偿还有和解情形列入假释犯的一个审核重要参考。那么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修复式司法的一个机制来促使他们能够拿出诚意，还有跟犯罪被害的一个赔偿，达到一个和解。当然这个部分呢，我们是可以将宣告没收犯罪所得的一个缴税情况，还有就是跟被害人的和解情形列入假释审核的一个重要参考。那么另外呢，署长也特别指出，由于 有精神疾病的收容人人数日益增加哦，所以呢，这个矫正署也通盘来做一个检讨收治量能跟相关的处遇，那么也寻觅适当的地点来设置收容专区。目前呢，全台有2147名高龄的收容人，那么矫正机关也将强化无障碍空间，成立老弱工厂，那么包含开设高龄门诊，调整合宜饮食，强化心理辅导，还有就是出监前的一个评估跟社福的一个需求。那么科技方面呢，也特别说明在矫正机关也会将进行所谓的科技安全网络建构这个计划，那包含了建构自动化的一个监控，让我们整个狱政管理人员的监控呢的工时可以减半哦，不用到那么的长哈。那当然呢，这一次这个通盘的一个防疫措施，还有协助这个推动疫后的一个振兴方案，快速的来恢复所谓的自主监外的一个作业，还有减缓缺工的问题，同时也希望呢能够持续推动专业化的处遇哦，包含了这个社会安全防护体系。那么对于一些老年人，对于精神障碍的一个专业处遇，我们要重新思考，针对不同的对象要怎么样来去有一套的一个专业处遇，让他不要再犯，这才是一个社会安全网一个很严密的措施，不能让他出去以后又重操作业，然后呢这个整个社会安全呢就会有所危害，然后大家就身心害怕。那另外呢，也希望说在我们的一个强化科技管理上面落实所谓的司法保护，让更生辅导进入这个监所，那收容人在出狱前呢就可以开始接受辅导，而不是出狱后才有这个更生保会来做一个衔接，等于是在出监前我们就来去做一个衔接。那么再来一个就是一间一特色的部分，那么教导收容人一技之长，这是在生产我们各商品呢，其实会发现我们现在各全省各地的监所的商品都非常受欢迎，也很多的民众很喜欢购买。那为了方便的话呢，其实我们有一个自营商城，那么网站也改版了也推荐了从这个之前的春节的十大伴手礼，那么让很多人看到了他们学习技能的一个改变，以及改变他们对他们的一个感官包含呢知道说他们复归于社会的时候呢可以知道说什么叫做脚踏实地，什么叫做不再重蹈覆辙哦。那么当然拓展这样的一个销售管道呢，其实我们从2007年我们就开始有这个网络商城了哦。那么已经超过15年了，所以现在也是因为近期的一个消费形态的转型，所以很多人都希望说能够看到他们的能见度更方便性，所以呢我们希望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趁我们的一个改版之后，用不同装置可以让大家自由浏览我们的商品结合了这个多元电子支付，包含了信用卡啊，台湾 Pay 11 iPhone 这些系统都可以来去做这个付款，包含了虚拟代码的一个简讯缴款，当大家可以线上就可以直接付款订购，就不用说你一定要打电话来我们的监所来去做订单下购。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我们真的是希望从内心去改变他们，而不是说只是在应付，或者是说他只是学习，只是因为想要让自己不会太无聊。好，我们都会希望就把这个心态去做一个转换，而把它变成是一个务实感知道说努力的付出才有努力的代价，这个代价呢可能就是换回你这个亲人家人对你的观感，跟社会对你的观感以及呢你是脚踏实地赚每一块钱哈，以及呢去每块钱去还予这些被害人。好，那当然呢出监之后你怎么样来去这个改变自己以前的生活模式，好，利用你现在所学的你可能出去开一间小店以前呢可能吃的是大饭店，现在呢可能就是很生活很温馨化的回归于正常的生活虽然没有像以前的奢华生活，但是你会更踏实。好， 都就不会想说哎，再去从事一些违法的行为。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要从教化上面去做起哦，观念上面的改变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还有家人的支持跟周边的环境哦，不是纯粹就说在技术上已经可以了，我就觉得我成熟了，反正呢再怎么样我出去就是有可以做哦，不是，我们是精还要再求精。那么当然很多人都说哎，包含了有很多啊，像这个云林二间啊，这个黑豆酱油啊，屏东监狱的黑豆酱油，宜兰监狱的金枣礼盒啦，彰化监狱的苦茶油啦，面线啦，嘉义看守所的精华液、精华霜、面膜，洁颜慕斯啦，还有这个明德外一间的这个低基金啊，苗栗看守所的水饺，女子看守所的这重乳酪蛋糕啦，高雄二间的飞软香肠，台中监狱的状元糕，台东戒治所的咖啡啦。其实你会发现齁，我们都一直在做那个排行榜，其实不是我们在做排行榜，是民众在帮我们做排行榜。为什么呢？那销售量大的时候，那个真的就是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所以他们自己都会说哎，这个是已经卖出多少哦，用这样子来做哦。哦，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特别比较另类的，让大家发现哎，其实你看看如果用心做出来的东西都可以这么的好吃，那么你平常做事情的用心度，若有像现在的工作的情形，是不是你就可以改变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在未来出监之后呢，你的家里对你的看法不一样，社会对你的感官也不一样，好，你还会有所谓的成就感，而不是只是在监所那一刹那一刹那之间的成就感。好，但是除了这以外呢，台东监狱呢历经了这个两年多哦，把原来的这个矫正艺文馆呢，我们现在把它改为法务部的台东小蓝鲸员工子女非盈利幼儿园。那么13号呢，由林顺斌典狱长哦来做揭幕，然后让他们这些小朋友哦可以这个开学，招收了总共两个班，31个托育的名额，招收了23名的就读，目前还有名额哦。那么当然呢，符合资格的就是一般家庭的两岁到入小学的这个适合的年龄都可以登记就学。那第一个孩子学期收费是2000，第二个是1500，第三个是不收费。那这学期呢招收了31名，下学期就有三个班76名的名额。其实我们在推动0到6岁的幼儿，国家跟着你一起养，那这也是政府机关加速整个公共化的一个这个教保跟托育的一个服务政策。110年起就利用原来的一个矫正艺文馆，我们就把它做一个整修改建，变成是幼儿园。那委托了社团法人金字塔幼儿教育研究学会哦，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承办示范。那么为法务部所属的机构又再添一个这个托育的选择机会哦。那当然呢认识新同学，玩玩具，吃点心，快乐上学，这是最基本的之外呢，那除了呢所属的这个台东地区的这个机关员工子女孙子女之外哦，另外我们也有提供公务人员的还有社区民众的幼儿托育活的服务。所以呢，如果有听到或者是说你家中在南部齁隔代教养有需要的话，可以赶快跟我们来登记就学。这个是由在这个台东监狱我们把原本的这个艺文中心把它改这个幼儿园的部分，那也让一些周边的社区的包含了公教人员，还有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员工的子女都可以来去在做这个就学的部分让他们快乐的就学，然后呢父母亲可以快乐的工作，也不用担心哦。这个也是延续我们现在做的一个计划哦，这个是加速所谓的公共化教保及托育服务政策。好，带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台北地检检察官时间咯。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我们说到了这个汽车驾驶人开车哦，行经斑马线如果没有减速的话哦，这个通常哦，这个很容易造成车祸，然后很容易造成人员的死亡，造成了很多家庭的不幸。那么今天要讲到就是发生车祸的时候，其实都很临时，怎么办？好，我们常常听请大家真的就是冷静，可是如果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就是脑袋。空白，但是我们后续要做的事情还是很多的哦，所以我们要让这个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跟我们网络上的朋友一同进入我们的话题，也开放02372920哦。回到台北地检游兴化检察官时间了，所以我们让兴化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嗨，瑶瑶好，大家好。
是，当然我们今天来讲到了哦，其实我们常常一直讲发生车祸，冷静，冷静，冷静。可是说真的，当发生到我们的这个身上的时候，就这个好像脑袋空白。但是当这个恢复的时候哦，这个恢复过程来的时候，发现好多事情都没有做到，好多事情都没有做。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搞好的跟大家来聊到这一块，真的发生了该怎么办？还有今天怎么想到讲到这个话题，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因为这就是我们刚过完年嘛，那其实在年节的时候车祸总是特别多。
嗯，
那我其实也是在常常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就是哎呀路上发生车祸了，然后看到就是哎奇怪，就是旁边的几个看起来是驾驶的人好像有点不知所措。
嗯，
所以我就觉得啊，今天一定要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那我自己其实也有遇过车祸，那车祸发生的当下确实就会如瑶瑶说的，就是真的完全脑袋一片
空白，
想说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对，但是事实上确实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谨记一些事情，
嗯，
才能够让之后的处理能够更加顺畅。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如果有人员伤亡的时候，一定要迅速的打119，请救护车赶紧的派救护车到现场，那能够让受伤的民众能够尽快的就医。那再来呢，我们就一定要打110报警。
嗯，
因为警察他是最能够帮我们完整的记录整个车祸发生的现场的状况的人。
嗯，
那我们不管是后续的赔偿或者甚至是保险的理赔这些部分，我们都很需要警察帮我们完整的记录当下的所有的情状。所以大家记得除了119以外一定要打110，请警察赶紧到场。那再来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是，我们在车祸发生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路上就因此而大塞车了。
对，
或者是甚至更糟糕的是，可能后面的车辆没有看到前面发生车祸
往前撞，
又往前，对，又发生了二次的事故。这个是最糟糕的。
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当车祸发生的当下，我们一定要在车子的后面适当的距离一定要放上我们的三角标志，还有或者是甚至其他路边可以找到的任何明显的，譬如说三角锥啊什么的，我们记得一定要放在车祸发生现场的后方，以免就是造成再次的后面的车子的事故。
嗯，
那大家要记得绝对不可以任意的移动肇事车祸现场的任何的证据哦，这个是对于后面的不管是我们要向对方索赔或者是要申请保险公司理赔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大家是在已经完整的把自己的车子的任何的角度都已经标示清楚，那这个当然最好就是由警察来做了，标示清楚以后才可以移动车辆。
嗯，
这个最后除了这一点以外呢，就要提醒大家了，非常重要，大家都会常常会忘记的，不管车祸发生是谁对谁错，绝对不可以在警察或是救护人员到场之前就离开现场，因为这样子一旦一来，你很有可能就是会触犯更严重的肇事逃逸罪了。这几个很重要的注意事项，真的要请大家能够特别的留意。
嗯，六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她这个事前发生的机车这个车祸，后来对方啊这个两边都有去做维修，后来对方就觉得这个就是他的错，他必须要赔。可是问题是他们的这个处理的单据都还没下来，就是审议单还没下来，他需要理他吗？
当然这个部分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看自己是受伤的这一方，还是自己其实没受伤，只有对方受伤。那如果说两边都受伤的情形，我们彼此都能够去对对方提告过失伤害， 并且请求民事赔偿。那这个部分我们如果说两边都有受伤的情形，当然就可以直接开始有动作。那如果说就今天单纯是对方有受伤，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受伤的状况下，我们还是可以等，因为对方他不见得会马上提告，他也很有可能是他会去申请调解，或者是他会等到他单据下来以后，他来直接来跟你联络请求索赔。那这个部分其实也都我们要记得，过失伤害有一个六个月的告诉期间，所以他只要在六个月内有提告的话，这个案件就会就进到了地检署，进到法院，那我们就是后续再跟着那个流程做处理就可以了。
嗯，
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有车祸发生的时候，我们当然还是先尽一份我们的善意，多多去关心对方，因为很多时候其实都是一个 emoji 的问题，
感觉很重要，
emoji 好了，后面的事情都好解决。
嗯，
所以我们还是要展现我们的诚意，我们想要解好好的解决这个纷争的诚意。那我相信对方如果看到了我们的诚意，也不会在后续就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刁难的行为。
嗯，是。吴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这个发生车祸，对方哦一直打电话来骚扰，造成他这个精神耗损。他说这个到时候看医生，到时候如果要这个对簿公堂的话，这个是不是可以来告他？
这个部分嘛，当然如果我们有去看医生就诊的情形，我们都可以事先的把单据保留下来。但是这个部分到底能不能够成为后续就是法官判赔的范围里面，可能我们还是要针对实际的状况由法官来做决定。但是我会建议，就是如果说一直觉得受到骚扰了，第一个我们可以先就是婉转的先跟对方告知，就是跟他说，就是请他先不要就是一直打电话来，那我们后续就是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再联络。那如果真的对方还是持续打电话来的话，我也可以建议就是跟我们原本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警察稍微反映一下，请警察去跟对方稍微提醒一下，也是一个办法。但是就是如刚刚就是听众所提问的这个部分，如果说是自己去看医生的这个医疗单据，我会建议都先保留下来，以免后续会用得到。
嗯，是哦，这个你告他也要有一个名称嘛，他说是精神耗损啊，
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精神的赔偿金嘛。但是这个部分就是
这有点难
耶、欸、
对，
有点难，对，
真的真的，
按照实际的状况去判断，可能还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概括的说啦，可能还是要回到个案的时候由法官直接去做判断。
嗯，是。吴先说后续如果发生车祸处理哦，他是不是有一个 SOP 的一个流程，然后要大概要多久？
我们一般来讲哦，就是在一般来讲就是车祸发生之后呢，我们会警察到场之后就会先对双方做笔录。那做完笔录之后呢，我们在车祸发生的七天后就可以申请，我们要向警察可以请他提供给我们现场图跟现场照片。那另外车祸发生的当下，你们就一定要记得要跟警察索取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登记联单。
嗯，
那另外就是我们发生的三十天后，你就可以跟警察要一份初步分析研判表，他会初步的去判断这一个交通事故到底谁应该要负主责。如果说你们对于初步分析研判表的内容有意见的话，也可以自费申请车祸鉴定。
嗯，
那如果车祸鉴定的话，时间可能就会花的稍微久一点了，也许就要大概两三个月，因为毕竟交通事故非常多。那我们其实在受理鉴定的单位，他的案件量非常的大，他们也很努力的在做，但是时间还是确实是需要一些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会建议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也许可以去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那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顺利和解的话，大家就是记得一定要在车祸发生起的六个月内，如果有需要对对方提出告诉的话，一定要在六个月内向对方提出告诉。因为过失伤害罪是告诉乃论，只有你提告了，法院才会开始处理这个案件，大家要记得哦。
嗯、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感觉上，因为鉴定还没出来，明明就是过失他比较大，可是他认为是我比较大，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是要不用跟他一直在这上面争，也不用再去处理，还是等那个鉴定书出来，他这样写。然后另外一个，
我
另外一个他说如果是对方是肇事责任，那这样的话他的刑责是不是比较重？
了解，如果在刑法上来说的话呢，过失伤害罪它其实不像民法一样它会去判断过失比例。我们在刑法的过失伤害罪，就算你的过失责任只有1%，对方占了99%，但只要你有这1%的过失，我们都还是会可能会成立过失伤害罪。这个是刑法跟民法最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就是在肇事责任鉴定还没有结果出来前，我们当然其实可以真的不用跟对方一直去争执到底谁的责任比较大，因为等到肇事责任出来后，我们就可以就是白纸黑字的看清楚，哎，肇事责任委员会他们判断的理由是什么。那如果认为理由可采的话，那我们当然就是以这个证据来去对对方提告。那如果不可采的话，我们也还可以再申请复议，那请求就是再次做一次的复议鉴定。那这个部分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最后我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30秒。嗯，
好，那常常我们在车祸发生过程中啊，有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的肇事责任最后反而还被法官更加重呢？那这个部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如果是无照驾车、酒醉驾车、
是
吸毒驾车或者是吃药驾车，然后另外最重要的是，你如果是行经斑马线没有让行人优先通行，只要这些事情发生车祸造成人死亡或受伤的话，你的责任都会被加重哦。那另外请大家最最要注意的是，车祸发生之后绝对不可以离开现场。谢谢大家。
也要非常谢谢呢今天陪伴我们大家由新化检察官，我们的新化检察官百忙之中为您解决问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谢谢瑶瑶，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